今天我们当中也有新朋友在哈，欢迎你。然后，因为我们的主日呢是，一卷书一卷书读，所以如果上一次你没有来，你也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去听听我们上一堂的信息哈。我不是常在这里的，但是我的心跟我的灵都与你们常常同在。因为我们平时虽然不在主日里常见但是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经常见哈，所以我不是陌生人，我对你们也不陌生。很宝贵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。我们今天的信息呢，是要从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开始。我们开始之前，一起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孩子真的相信你喂养我们，孩子更相信，当你的话语敞开的时候，你就在这里与我们说话。愿我们全心全人是一个领受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也让我们真是看见你那活泼的灵在我们的当中，你那喜乐的灵在我们的当中。你的话语浇灌我，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上一个星期呢，朱牧师的讲道呢，他的题目是“为什么基督降世为人”。他帮我们把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后面的一段的经文呢，仔细的分享了为什么耶稣基督会为我们受死，为什么他要降世为人。他回答了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。朱牧师所回答的那个信息是说呢，因为耶稣基督呢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在经文里面讲到说，他是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但他降世为人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把我们许多的儿子领到荣耀里。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世为人呢？因为他要成就一件事。他要成就的事情是使人成圣，和那得以成圣的人呢，都归于一。这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目的。还有，他降世为人是招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洁。我们是一群圣洁蒙召的人。而圣洁蒙召的人，在上一周的信息里面讲到一个什么？耶稣基督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所以他得胜了。所以上一周朱牧师的信息里面讲到一个点，人可以活得不一样了，他的活法也不一样了，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败坏了掌死权。我非常的感谢上一周的信息给我很多的提醒。如果我知道呢，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新人，如果我活出这个新人呢，那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，他的死就在我身上成为一个见证。所以呢，当我这样活在世上的时候呢，上一周也讲到了诗篇的信息22篇，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就敬畏耶和华，赞美他的人，时时刻刻是一个赞美的人。在很久很久，我在英国信主的时候之前，我接触过很多的宣教士，有一位年长的 OMF 的宣教士，对我印象很深刻。我们一群学生来到他的家聚会，他的家非常的，昏黄的灯光很温柔。他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退休的老宣教士。那天晚上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，他三五分钟就会说："哎呀，感谢主！"三五分钟就会说："哎呀，感谢主！"有。当我们所有的学生坐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就一个一个给我们水喝。当他喝水的时候，那个动作一直今天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他拿起水杯说："啊，谢主。 我当时没有信主，我当时不明白，不就是一杯水吗？我当时就这个，他一感谢主，我全身鸡皮疙瘩就起来，而且一晚上一直不停的在起。什么样的人可以因着一个非常平凡的动作，一滴非常平凡的一口水，就可以感谢主？那是一个新人的样子。上一周朱牧师还提到一个信息，他说：“当我们常常讲我是新人和活出新人。”是一个不一样的，是非常不同的。几周之前，2周之前，已经11点多了，有人敲我家门，有一个小弟兄非常颓废的敲我家门，他说：“何一姐，我可以进来吗？”我说：“好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这么晚了。”他说：“何一姐，他说我想跟你讲。”我活在最终，我出不来了。于是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在他非常小的时候，父母没有管他，他的父母给他手机，他在手机当中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，于是就上瘾了，一直到现在已经是研医生。他说：“我在一个美国人的家庭里面信主了。我的这个美国人的祝爸祝妈呢，也是非常棒的基督徒。他们常常为我这件事情来祷告。他说：‘当我来到新人之家教会，让我真的认识到如今的我是一个不一样的人。可是何一姐，我知道我是新人，可是我活不出来。’”我有一种非常无奈的感觉，他说：“我犯了罪，认了罪，犯了罪，认罪犯罪，认罪犯罪。”他说到今天我很难过。他说我几乎就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去认罪了，因为我知道神会释放我，也赦免我，但是我无法从这个罪中走出来。他说：“每一次当你提醒我是新人就能活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无力，我活不出来，我也无法能够借着你告诉我的这个信息，使我走出罪疚感来，从而能够真的不犯罪。”我和他一起祷告，一直思想他的话。他走了，在这一两个星期里面呢，我一直在想。我发现我自己在教导上的一个疏忽。如果我只教导他是个新人，对于耶稣基督为他死，对他来说就等同是一个过去式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做了这件事，使我今天成了新人。在他的观念里面，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已经过去了，他代替了我的罪。我的旧人死了，我现在复活了，我跟他同埋葬了。我现在唯一的优势是可以随时随地来向他认罪，可是我为什么还活在罪中？所以，当我去反思我在这个教导的这个上面的忽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。很帮助我。我们今天要看的一段的信息是《希伯来书》第3章1到6节。今天的这段经文一共只有6节，哈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，他比摩西算得更配多得荣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，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。为要证明将来必传的事， 但基督为儿子，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上一周朱牧师的信息里面，已经把第一节的经文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告诉了我们，就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，我们是一群圣洁的人。然后后面的经文马上就说呢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这里呢有一个词叫做"应当思想"。所以，我们知道，在经和合本在这里呢，没有把前面那个"所以"翻出来。所以，当我们来看第三章经文的时候呢，是因为前面耶稣基督所做了一切的事情，所成就了一切的事情，所以后面呢是一个劝勉的信息。因为有前面，所以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四章的16节，就是在讲一个教导。而这个教导是一个劝勉性的教导，所以这个应当是个什么？故此，因此，思想。他说："你们应当思想，思想。"原来的意思是一个什么？留心观看，留心观察。一般天文学家，他要是想要明白天上的星宿的时候，他需要花很安静的时间。然后很久的去忍耐、坚持、关注、观察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这个天文台？我会经常有特别活动的时候，会带 Sana 去看天文台，尤其是11点之后，它会开放那个巨大的那个天文台的那个望远镜。你就算放大，放那么大，你也要坐在那里仔细的去观察它的变化。这里的思想是个什么观念呢？就是你要仔细的观察、忍耐去查看，不仅仅思想这个东西是一个动作、行为上的，但也它也是一个内在性的。什么是思想？就是把你的所有的思绪放在一个人身上，这叫思想。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做父母的，对不对？有哪一个父母不会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？我们的小孩从今天我们有一个小 baby，就是他多大？10个月？请问9月第9个月跟第10个月一不一样？非常不同。他3岁的时候，他5岁的时候，他7岁的时候，是不是所有做父母的都知道他细小的变化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做父母的会把所有的心思意念放在这个人的身上。我们家 Sana 最近有一个很特别的举动，就是我们还没有开始说话，他就知道我要说什么，然后他马上就回嘴。你知道这个养孩子的这个挑战是每一天的。所以，我跟太极两个人最近祷告更多了，都是蒙他所赐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常常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心思意念、你的眼光、你内在的都在他的身上。我们的神也是如此。他说："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。那半夜来找我的弟兄。"他想的是什么呢？我是新人，他没有去思想一件事情，就是前面第二章里面耶稣基督所成就的。思想什么？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们？他说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什么叫做所认为？请问，为使者、为大祭司，是你我认识的、知道的、有把握的，还是说，我好像不知道、不记得、不晓得，有没有把握？非常有把握。他说，你们所认为的使者，是我们所知道的。我要问一个问题： 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实是一个事实，为什么我还要去思想？我为什么还要去思想？他说：“你们应当思想。”下一张 slide，为什么要去思想？再往下，在希伯来书第二章18节，就是前面的经文所提到的，他知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。就能搭救被试探的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我们常这个人，请问这个人在哪里？在试探中。那个半夜来找我的弟兄在哪里？在试探中。他在试探中的时候，需要把他引到什么？你要去思想这位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那被试探的人。当我去思想这位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这个他就能搭救，成为了我什么？心里的力量，唯一的盼望，我的指望在他的身上。过了几天，我就告诉这个弟兄这段的经文。然后我还放了一个 YouTube，一个曾经跟他有类似经历的人，怎么样走出来，怎么样后来成为了牧者。思想耶稣，不是说仅仅停留在抓住我是一个新人就够了，而是说这新人是谁做成的，是耶稣基督做成的，而且他的这个成就，过去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耶稣，今天。十字架上的救赎之恩仍然是能力，仍然可以给我带来盼望，然后他仍然可以救我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思想。这两天我们在做校园事工，哎，我真是觉得这个学生真的太奇葩了，真的，读大一了，不会开门。不会用洗衣机。昨天晚上很晚了，打电话给我何一姐，请你教我用洗衣机。结果呢，我跟太极去了，才发现呢，他这个钥匙呢挂在大门口。然后我问他，哎呀，你的钥匙，何一姐这个钥匙拿不出来了。我就抓着，然后太极也试了几次，也没能拿出来。我就说，来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他就用。非常稀奇的眼光看着我，为什么要祷告？我说没事没事，因为他妈妈是基督徒，他不陌生啊。说我们来祷告，祷告完了，继续他试了试没打开，太极一试就打开了，把钥匙拿了下来，再教他。我俩正准备走，何姐洗衣机不会用，怎么不会用呢？就是按下去再拔起来，就这么简单，水就出来了。他说：“没关系，等我一下，我可不可以录一下？”他就把它录下来了。完了以后，他放下手机就流泪了。他说：“何一姐，我好想回家呀。”所有人，不管他在哪样的光景，他都是在困难跟挑战当中。但是如果他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，经历到神，这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。这一位耶稣，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，他所成就的，成为我里面的力量，成为我里面的帮助，我就可以活出那里面的那个依靠他的样子来。思想，他是使者，他是大祭司。这里讲到说，所承认的、所认为的使者，什么是使者？在我们前面的经文里面也说过，2章12节说：“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”上一周朱牧师讲到这段信息的是说，他虽然是引用诗篇的信息，但是他是在说耶稣基督说：“我要将你的名，这个你是谁？父神的名传给我的弟兄。”他是谁呀？耶稣基督是使者。他是那把天上的那个荣耀，把天上的一切 展现给我们看，所以他道成肉身，所以他充充满满的在人当中有真理，有恩典，所以他是那一位与我们展现天上一切美好的使者。他也是来传父神话语的。下一张经文，下一张 PPT。耶稣基督对众人说。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，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耶稣是使者。我们还要承认的是，耶稣是大祭司，这是这一段的经文第一节经文里面所强调的他的两个身份，他既是使者，也是大祭司。同样的，在上面的经文里面讲到，这一位大祭司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，唯有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。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，并且我们前面已经说了，他要借着死败坏死亡的权柄，就是魔鬼，要释放一切怕死的而为奴仆的人。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位大祭司的身份，是你，是我至亲的。拯救者，他不是过去式，也不是历史，他是我的拯救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能够体贴人的软弱。经文说，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贴人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。什么叫凡事？所有的，什么叫所有的事？我今天这个娃，我还没有开始讲话。他就开始怼我，你说耶稣没有孩子，什么叫凡事？他懂我，他在各样的试探当中，我没有因为他怼我，可能我会马上去犯罪生气，但是这位大祭司什么？只是他没有犯罪，这是我们的祭司，所以耶稣基督既是使者又是大祭司，所以我们要去思想他。我们思想他的时候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思想他？认定他，我认定他，他能救我，因为他知道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，因为他懂你和懂我，所以我思想他的时候，我去观察他的作为的时候，我如何观察呢？就在 Sena 要顶嘴的时候，我跟太极两个人相视一对望。走吧，去祷告。在祷告的时候，祷告是什么？是思想当中的一部分，是你仔细去观察，你仔细去看，你看神的作为。当我们祷告完了，我俩心平静了，他不就是顶个嘴吗？这就是小罪人的样子。我们怎么样引导他？你看这是谁的作为？神的作为，这没有人可以改变人的心的，唯独只有神。思想不是在这里，而是认定他的时候就去操练，认定他的时候就去试。他的话是可试的，他的话是可亲的。我们认定他，会不会失望？我们看 PPT 第13章，我们认定他会不会失望？我们去思想他，去操练他，会不会失望？下面的经文说，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。什么叫敬忠？这位他是耶稣基督，敬忠是什么意思？就不打野，非常靠谱。就这个人超级靠谱，不会让你觉得很失望，不会给你打折扣。是值得信赖的， 敬忠是值得信赖的。你知道"敬忠"这个词，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话，其中的一个字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人在最小的事情上怎么样？忠心，敬忠是忠心，一模一样这个字，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耶稣基督，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，如今我们能不能看得见有榜样？谁像耶稣基督那样子敬忠呢？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。这节经文在后半节讲到说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，他引用的是民数记的一段经文。民数记第12章第七节，大家不用翻，我们看下一张 slide，大家不用翻，我跟大家讲一讲就好。在民数记第一章第七一到七节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，摩西呢？他娶了一个外邦人的女子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的亲戚米利暗跟亚伦呢，就因为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，就开始诽谤摩西，诽谤他呢，在经文当中的第二节开始，后面就开始讲，诽谤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妻子娶了这个妻子的问题。而是什么呢？米利暗跟亚伦这样说：“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”这是他们诽谤摩西的。什么叫诽谤？嘿，只有你是大祭司吗？只有你神跟你讲话吗？只有你才是伟大的先知吗？我亚伦难道不是吗？我亚伦岂不是神所配给摩西呼召我做摩西出口的吗？我亚伦在服侍你摩西的时候，岂不是也是忠心的服侍神吗？我回去仔细重新看了出埃及记，我发现耶和华神，当他第一次呼召摩西，摩西有很多的推辞。到最后，摩西的推辞是我左口笨舌，神说有亚伦。所以从那之后，当摩西顺服了以后呢，我发现每一次耶华神要引导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，耶华神都先告诉摩西。然后跟摩西说，你要这样跟亚伦说。于是摩西就这样与亚伦说。但是经文的记载是，亚伦顺服摩西，也服侍耶和华神。所以，从亚伦所做的事情来说，他觉得自己委不委屈？凭什么？难道我也不是先知吗？这是他们诽谤摩西的地方，他在挑战摩西的位置，是不是一个最大的先知？我们来看《民数记》12章第7节，因为当他们诽谤的时候呢，耶和华神听见了，然后耶和华神就在云中招他们三个，那叫什么？审判，招他们三个，但是单单只给米利暗跟亚伦说。第七节说：“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。”这是神说的。第八节说：“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？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是耶华说的。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，耶华神如何与摩西说话？面对面。摩西对谁忠心？对耶华神忠心。谁是设立他的？神是设立他的。他们是面对面。当经文提到说，如同摩西，耶稣为 那设立他的中心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一样。这节经文在说，耶稣基督是如何在神的家中敬中啊？神怎么跟他说话？面对面，直接的，不需要用谜语，不需要用形象，而是直接的。虽然耶稣和摩西都是在神家里敬重，但是他们的尊荣和荣耀不一样。我们来看第15章的 PPT，第三节、第四节的经文说，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，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，一样的敬忠，但这个转折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：耶稣基督比跟摩西是不一样的，怎么不一样？更配多得荣耀，更配多得尊荣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配？为什么更配？因为下面说得很清楚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？摩西是房屋，耶稣基督是建造者，但建造万物的那一位是谁？是神。你看这节经文非常的特别，他说：“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”谁是那建造房屋的？耶稣基督。他在这里是说，耶稣基督是神，他有神的神性，而摩西是谁？仆人。所以耶稣基督更配得荣耀尊荣，他要让我们这些被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要去思想这位耶稣。你知道希伯来书的这个对象写的是犹太人。那些人经历了摩西，他们常常心中所想的是谁？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会看到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真是喜欢周师母听到，非常有 feedback，喜乐的点头。我们就应该这样听到，因为我们是在与神的话敞开的时候是面对面的。你知道摩西在这群人心里面，那是老大。大的不得了，是有尊荣的。当耶稣基督跟那井边的妇人说话的时候，妇人们说什么？我们的祖宗，我们的祖宗，我们的祖宗。所以这一段话对那群人来说是有分量的。但是今天这一段话对我们今天人来说，我们没有摩西这个祖宗的经历，但是我们有谁？耶稣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，被神亲自的摸过，我们才能够在受洗的时候说：“我奉圣子圣名的名来受洗的时候，我承认他是我的父，我是他的子。”所以，我去思想的时候，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，非常甜蜜的关系，无人替代的关系，因为他是更配荣耀、更得尊荣的。我告诉你们，在年轻的学生当中，经常说。耶稣是我老大，他是我哥，我实在是不高兴这样说。他是那位更配尊荣、更配得荣耀的。我们平时来敬拜主，我的心是如何的？他是更配得的。我说多了，真的。来到神面前，当敬畏主，他是配得尊荣的。下面的经文，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。第五节、第六节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但基督为儿子，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摩西是谁？仆人。耶稣基督是谁？神的儿子。 非常的不一样。摩西所传的是什么呢？他把他所信的那个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情，所以摩西虽然是使者，摩西虽然是祭司，但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他是个见证人，是个证明人。他要把将来的事，所以摩西颁布的那个律法，你们后面，我们后面会看到希伯来书后面第八章之后的经文就讲到说，讲到这个。摩西所颁布的律法，如同影儿一样的观念，它是天上的事情的形状和影像。他说，他们供职的是本是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照帐幕的时候，警戒神，蒙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。什么意思？他是个见证人，所以神跟他说什么，天上的东西，地上你怎么做，他是非常谨慎的，去忠心的去顺服当怎么做。可是他做的东西是什么？是个影子，是个影像，是个还没有完全真实的，让人看见的。但是耶稣基督为儿子，耶稣基督治理神的家。他是谁？上周的经文里面讲到说，原来他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。我记得朱牧师上周的信息里面还讲到说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连万物都无法活，无法存在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来治理神的家，他是把那真实的展现给我们。他是把那所知道的、所想、所看到的全然向我们展现。我非常喜欢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做事到如今，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，我也做。”我这句话对我非在服饰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。这个影响就是，当我去思想的时候，我要问主啊，这是你要我做的吗？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每一件事是完全顺服父的旨意，父做事，子做事，父不做的事，子不会去做。父做事，子做事。第三章第六节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这一节经文要好好讲。什么是可夸的盼望和胆量？什么是可夸的盼望和胆量？请问这个盼望的东西，我是有还是没有？不是有还是没有？可盼望的、可夸的盼望，是我有的，是我已经有的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说：“我们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，弟兄姐妹，神的话，神的道，就是我的盼望，就是我可夸的。”教会最近在找场地。上个月的时候，突然通知我们那个场地到12月底就不能用了。我们当中，有非常棒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就呱呱呱到处去找，找各种样的，每天的那个信息，唰唰唰，像沙一样打到我的脸上。我非常珍惜他们乐意的去为家里的事操心，可是我的心里面。有点难过，就好像什么呢？我的闺女长大了，但是她说呢，妈，我没有男朋友，我要找对象了。那我这个做娘的会怎么样？哎，赶快去网上注册，哎，赶快去别的团体，哎，赶快去别的教会，哎，赶快找人介绍。 我的可夸在哪里？是夸我的能力，夸我的本事，夸我的方法。我说，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停下来，一起祷告。什么是可夸的盼望？在我们这个挑战当中，什么是可夸的盼望？我和他们一起去思想，神什么开，什么时候开始教会的？神是如何带领这个教会的？神使这个教会到今天这个时间段要去找场地了，是不是有神的心意？谁是这个家里的主人？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我的盼望在哪里？在他那里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寻求他已经给我们的应许之地。所以，我们早中晚都有祷告会。祷告会的名字叫做什么？应许之地。这是盼望，这是那个可夸的盼望。无论在我们怎么样的试探、挑战、困境，我们有可夸的盼望。这是我们的希望，这是我们的出路。当那个小弟兄深夜来找的时候，他觉得新人没有出路是什么？是因为他以为我只要去想我是新人，可是我告诉他，新人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，是他给我们在死亡的结局，我们不得不进入死亡的结局的时候，他给我开了一条道路，而这条道路是我能够活的道路，而我如果今天还夸新人，把他却成了一个死的道路。成了一个遮盖我的罪，成了一个可能谎言说我不能认罪的道路，那就错了。我所思想的是什么？是可夸的盼望。我所思想的是什么？是我可夸的这个胆量。什么是胆量？就是对我们所盼望的大有信心。这叫胆量。希伯来书后面会讲到一句话，是我们常常都会背的，所望之事的什么实底，那个信，那个抓得住的，那叫胆量，那是信心。带着他一起祷告，一同经历神。这节经文后面说，便是他的家了。如果我们来理解中文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说，哦，那我要努力坚持，然后我才能够到他的家。还是说，耶稣基督是治理他的家的，那我们呢，是一群已经在他家里的人了，并不是说坚持到底的话呢，我才算他家里的人，而是说我就是他家里的人，所以我应当坚持到底。所以，我坚持到底的话呢，这叫什么？我就已经在他的家里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活法。这就是我在基督的家里的一个活法。这就是我们这一群圣洁蒙爱的弟兄的活法，就是把那个盼望、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。所以，坚持到底。不是忍耐到最后就实现了的观念。再说一遍，不是忍耐到最后就实现了的观念，不是，而是把那个承认的道紧紧的抓住了，抓紧了。场地我现在不知道在哪，抓紧了应许，因为他必给。为什么？他早就给了。他难道不带领他的家吗？他是这个教会的头啊，抓紧了，这叫坚持到底。抓紧怎么样？就不要回头，不要东看看西看看，不要去想别的办法，抓紧了，抓紧了，坚持到底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不会忽略救恩。救恩在我的身上今天仍然有功效。什么是救恩的功效？ 救恩的功效就是我在试探当中的时候，我在困境当中的时候，我不放弃，我坚持到底，我这样就可以活下去了。我就可以真实的经历到这个救恩是如何在我身上的，如何是真实的作为。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经历，听到弟兄姐妹说：“哎，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？”哎，你怎么晓得神是这样带领你的？我比较喜欢的一位老师，我的教授常常说一句话：“你经历你就知道了。”在1月份的时候，我们的家马上快没地方住了，我就心里很忧愁，我去见我的老师，我跟我的老师说：“啊，怎么办呢？我应该打包吗？”我的老师说。No，我说我应该去找地方吗？去换地方吗？还有6个月时间呢。他说 No，我说那你说我应该怎么祷告呢？No，啊，祷告都不祷了吗？他说何意？你难道没有经历，你一生没有经历很多神迹吗？还有比这？更重要的是要祷告，这是一个抓住救恩、坚持到底的人所说的话。我听完老师的话，夸夸狂流泪。为什么？我们所有一切的经历，一切得胜的经历，当我去思想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那是神的手在做，那是神的作为，所以我就可以不可推诿。当我再遇到困境、跟挑战、跟试探的时候，我会想起神一路的带领，我会记得神一切的救恩，我会抓住他的话语，能够释放我，持定、把握已经拥有的，抓紧它。第六节经文说：“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我心中要晓得。”是谁在治理他的家？谁是我的主人？是我老板，是我妻子，是我丈夫，还是我孩子？还是整个金融市场？还是整个美国政治？谁是我的老板？谁在治理我的家？我在哪里？耶稣基督治理神的家。我们只需要在他的家里怎么活呢？把可怕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，六节的经文，PPT 24章。在这六节的经文里面呢，我们看出三个很大的特点。第一，耶稣基督，他是使者。他是向神尽忠，如同摩西。耶稣基督是建造房屋的，他比房屋的做房屋的摩西呢更尊荣。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比仆人摩西更超越。24章，他比仆人摩西更超越。我要看后面的经文，对，在后面，再下一章，再下一章。我要看希伯来书第3章第1节。第三章，我们刚刚看到这六节的经文呢，看到耶稣基督是使者，是尽忠的，是建造房屋的，是神的儿子。但是在这六节的经文里面。有一个词非常的宝贵。第一节说：“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这个‘同蒙天召’，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主，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什么是天召的感受。”我不知道你我怎么看重这个招， 这个招是天招。希伯来书有一个特点，从三章往后，他一直会提到天招、天恩、天上的帐幕、天上的事情、天上的家乡、天上的耶路撒冷。他一直在说天上的、天上的、天上的。第一节说，我们是同盟天招的弟兄。我在很久很久在英国信主的那一次，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不希望我留学去到英国的时候呢，我就跟自己说我是来淘金的，所以淘完金呢，我就要回国回上海。但是呢，我第三个月就去到团契，所以在我的心里呢有一个界限，千万不能被他们洗脑。所以我在团契，在教会，我是一个最忠实的教会粉丝，但是是一个非常不想去受洗的人，所以每一次复活节、圣诞节，就有一个传道人来问我说："你要受洗吗？"何以？我说我不要。直到有一次，当整个学生团契在唱一首诗歌，叫《奇异恩典》第三段的时候，它的歌词是："过去你都视如网络，你却安然经过。"就在那一节经文、一节诗歌里面，我觉得神的灵感动我，夸夸夸夸，我就狂流泪，我就立刻跑到最后，止不住的抽泣。我那个时候感受到天招。为什么？我曾经当那首歌出来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看到，在过去的生活里面，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陷阱。我自杀过，我这个出过车祸，我被母亲鄙视过，我被家人各样的危险跟危机，都在一瞬间，那个诗歌一过去，我就觉得每一个危险的时刻都有神的手。像我最后一次去，长话短说，去这个在上海出差的时候，我出了个车祸，是上海五大车祸之一。那个车子就翻得很严重，当场废掉，然后司机的鼻梁断掉了，但是我只是腿上有一个小印子。在唱那个歌的时候，过去都视如网络，你却安然经过。我不认识这位神，但是他找我，使我知道，从过去到我认识他的那一刻，都有他的保守，天招。当我第二天上学的时候，我的心全然改变。我在那个学校，我们那个学校有个坡，我一走路，我旁边的兔子就跳；我一走路，我就旁边的兔子都跳。你以前的眼光从来不会欣赏这些，以前的眼光只想快点把这个学习搞定，然后回去挣钱。可是当我走路的时候，看到野兔在跳动的时候，看到天上的蓝天白云的时候，眼泪一直掉，那叫天招。是神把我们这些地上粪土的人提拔我们，招我们，使我们心中有不一样的眼光，使我们看见那一位创世以来的真神，那是天招。弟兄姐妹，来，前前后后看一下。真的，前前后后看一下，你我都是同盟天招的人，何等的宝贵！同盟天招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天招还有一个，天上的神把地上的人招到天上的永恒里。我是粪土。但是神招我们，把我们招到天上的永恒里。你我都知道，如今我活在地上是自斩至亲的，是短暂的。我们为什么还被各样的困难困住？我们为什么还被身份困住？还被钱财困住？还被夫妻之间的感情困住？那招我们的，使我们已经回到了他的家里。我们是一群在天上的人，我们有一群不一样的活法。看后面的 PPT，把 把我们招到天上的永恒，你们知道有多美吗？我所想念的周牧师给我的那段经文，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知道。腓立比书从第一节到第12节，往后走 PPT。他把我们招到天上，招到永恒里。我们这一群人是什么人？字太小哈，你们看得到。再往后，再往后，再往后，停，就在这里。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得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，是在他的爱子里赐给我们，蒙救赎，得以赦免，赏给我们的，而且这把诸般的智慧跟聪明，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，这些全部都是过去式，都已经给了我们了。我们是一群富足的人，在基督里同归于一，使我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，可以得着称赞。我们当去思想这位耶稣基督，后面希伯来书还会讲，他为我们预备了天上的家乡，还有天上的城，还有新的耶路撒冷城。这样子的耶稣基督，我们怎能不思想？有一首诗歌我非常的喜欢，就是《成为我意象》。这是一首北爱尔兰基督徒的诗歌，是写一位宣教士的。每当我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心中的感受就是呐喊，真的。因为有的时候常常被肉身捆绑，可是我明明心中有一位王，求我心中王成为我意象。这个是我们所思想的主。这个是我要紧紧抓住的主，谁是我心中的王？就是这位招我的，他是我的王。如今我成了新人，我这个新人是在耶稣基督里为我开辟了一条新的活路。我可以时时刻刻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，来到他救赎的十字架面前。我能承认我的罪，我能和我的罪立刻的回转。我能够跟我的罪说，我不再被罪捆绑。我能够在各样的试探当中的时候，我心中的王啊，你可以救我。我的心中充满你在我的里头，成为我的智慧，成为我的箴言。如果我常常的思想他，我们就是一个被神的灵充满的人，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。常思想他。我心，我手，我的脚，我的心思意念都会跟随他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。大家一起起立。我想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回应。
成为我，是为成。 我不晓得我什么时候认识何毅牧师。我是2006年呢，到英国，参加英国的营会。我是不是2006年见到他？我记得好像不是2006年，好像是2007年。我说看到何毅到今天的话，经过还没有20年啊，可这20年的变化，让我叹为观止，啊，那我不晓得何以是哪一年信主的。OK，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信主了，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他。